今天我尝试同时在喜马拉雅 FM 进行直播，因为是这样啊，正式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大家晚上好。我是专业解决股东纠纷的张国元律师啊，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正式的开始了。公司法大爆炸音频专栏在喜马拉雅 FM 上呢，从明天开始啊，更新第六季啊，更新第六季。目前呢，看到有一位在开播之前，有一位朋友在我的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提问，那还是按照我们既有的流程，就是先解答大家在开播之前的提问，然后呢，我将给大家讲解，就今天的主题啊，有关一些如何要求公司分红的问题啊，这是基于公司法，就是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四，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讲解。第一个问题是小松的留言提问啊，小松的留言提问。有没有在直播间？在的话，告诉我一声，因为，所有的直播呢，就是大家提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张律师你好，有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帮助解答一下。我朋友的企业现在呢是一人公司，就是一人有限公司，已经实缴了全部的注册资本，最近说呢要扩大企业的规模，转换公司的形式，准备转换成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面，我就要说一下，您所说的这个转换公司的形式，是不是说想把这个一人公司变成两人以上的普通公司？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小松如果在的话，可以在线回复一下。那么我们假设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把一人公司变成两人以上的普通公司。现在呢，想邀请几个好友，包括我一起参股。我想了解一下啊，说这哥们之前经营的时候呢，存在着个人账户用于资金收付的情况，请问有什么风险吗？好，那咱们就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呢，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原来的一人公司，现在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吸纳新的股东啊，包括提问的这位朋友都吸纳为新的股东。那在这个环节啊，首先我之前的讲课当中也提到过，就是这个一人公司。他对于一人公司股东的风险，就是默认情况下，这个股东呢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人股东的风险。那么，一人公司变成两人以上的普通公司之后呢，成为普通公司那天开始，那么这个公司的股东呢就不再默认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了。也就是说，我们提问的这位朋友小松，你如果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之后，那很显然，这个公司就不再是一人公司了嘛，就变成了两人以上的普通公司了。那么你出资呢，是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所以说，从一人公司转成普通公司，对于后进入的股东来讲，这个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啊，没有什么风险的。那多说一个，就是说之前如果公司之前产生了债务，那么按照目前我所查到的啊，最高院相关的一个认定和表态，就是说，在这个一人公司变成两人以上的普通公司之后，那么所有的股东都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了。但如果是这个公司啊还在一人公司期间所欠的债务，尽管公司现在变成了两人以上的股东，但是呢，之前是一人公司那个状态，公司欠的债依然可以要求当时的那个一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懂我的意思了吧？就比如说你是2022年的9月1号变成的普通公司，结果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发现你在2021年公司有欠款，当时呢，张三是这个公司的一人股东，那债权人依然可以要求张三对于这家公司啊，在2019年产生的债务，要求张三作为一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呢，不能追究。就是后续啊，不能追究后续其他股东的责任，就是这个概念。小松在线啊，太好了。那么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就是第一个大块的这个问题的回复。如果没有听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在线进行交流。小松说，如果朋友通过转股的方式实现转换不增资的情况，转股也是一样的啊，转股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你成为了两人以上的公司，他哪怕不是增加注册资本。比如说，他原来注册资本是100万，是一个股东。那现在呢，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啊，这个还是100万的注册资本， 但是呢，你的朋友自己留70%，给你30%，那么你成为了两人以上的股东，这个两人以上股东的普通公司，你作为新股东依然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你作为新的股东进入到这个公司，在这一点上你是不用担心的啊。但接下来我们还要论述，你说，这家公司呢存在着这个个人账户收付公司资金的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做餐饮类的企业啊，或者是一些to C 的业务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那这种情况呢，对于你新加入的股东来说啊，因为相当于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你收购一家公司了，对吧？你收购一家公司的股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固有的风险啊。通常情况下，你要收一家公司的股权是需要第一点是需要对这个公司从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的所有的财务情况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审计啊，这个是需要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这是在财务方面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做。另外呢，就是建议聘请律师做一个尽职调查，这个尽职调查呢是围绕着这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有没有哪些就是已经产生了哪些法律纠纷，以及呢可能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下啊需要做的动作，这样才能保证收购股权的一个相对安全性。小松说，我的股权不属于有瑕疵吗？你的股权不属于有瑕疵，因为首先你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的，你收了一个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的股权，这个是不存在瑕疵问题的。至于说，它存在着，比如说公司应该进到公司的钱，它收到自己的账上了，这个就是我正在说的这个问题啊。首先你要做这个财务上的审计，把这些不规范的财务问题都梳理出来，都梳理出来之后，发现了有哪些财务的问题，才能够按照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啊，标准的这个财务处理的建议去进行规范化的处理。你比如说，原来的股东，我们假设他叫张三啊，他呢？本来应该进到公司的钱有这个2-3百万，他自己收了。那这部分钱呢，如果核实确实应该是公司的钱，那应该他归入到公司了，就把这个钱还回到公司去才可以。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有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如果他确实是这个钱他自己收走了，而且没有经过公司的账，那你作为收购方，你也可以达成一个豁免，达成一个谅解，就视同于说什么呢？视同于他把这个钱占有了。减少了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资产价值。当然了，这里面有个风险，你需要梳理什么呢？就是如果人家一旦债权人，就这个事儿，它存在什么呢？完全没有走公司账，那从这个财务的角度，可能是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钱应该属于公司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说如果有途径去能够核实到这个钱本来就应该属于公司的，结果被原来的股东私自转走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了，这是有风险的，因为将来公司面临着清算，面临着破产，人家债权人一旦发现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个公司啊，本来还应该有300万的，啊，你是被股东个人给拿走了，那人家债权人是有权利要求返还的啊，这个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是需要纠正的。那还接着说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你面临收购股权，这个呢也是我最近啊在给我的客户的建议，因为最近有客户。也咨询我，就是他可能收购的一个公司呢更特殊了，他是想收购一个房产开发的公司。我所有收购股权的客户，因为这么多年做这个相关项目的经验，总结的这种经验需要传递给大家，就是所有啊，你去收股权都会存在一定风险。这个风险就是你首先你肯定要做财务上的审计，要做法律上的尽职调查。这两方面啊，是会保障收股权的这一方呢，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法律风险。但是大家要记得啊，我提到的是大幅度的降低法律风险，但不是完全的排除法律风险，因为有一些潜在的风险，无论你怎么审计，无论律师如何进行法律风险的尽职调查，有些问题可能是通过目前的技术手段。目前的法律手段所没有完全发现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情况，这个 A 公司，他用 A 公司的章给别人做了担保，那如果他在这种担保协议啊，在公司没有存档，他自己也不披露，A 公司本身也不披露，A 公司的原有股东也不披露，那你说无论是 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还是律师的进场尽职调查，都是没有办法去查证出来的。那可能是你收了这家公司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突然有债权人站出来说，哎，你看你原来这个 A 公司还给我做过担保，我要求你 A 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啊，如果收一家企业啊，如果你收一家企业，这种风险是很难很难避免的。所以说，我要提示大家，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小松，你需要考虑清楚。就是说，首先你在收这个股权的时候，你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一个是你收股权、买股权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律师事务所做这些事儿的这个成本。另外，你还要负担就是我说的这个潜在的法律风险，你需要赌一把，就是你所收的这个公司，以及你从他手里购买股权的这个股东，他呢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风险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你是需要冒着一定的这样的风险的啊。陈说主播讲的真好，这个，好的，谢谢，哎，感谢送出的礼物啊，这是明显是来捧场的是吧？谢谢谢谢，好吧，小松，这个是我对你的问题的回复啊，就是尤其是我后面说的这个问题，你是要认真考虑，就是首先，对这家公司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对这个股东是不是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就是需要清楚这种风险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啊，因为包括我之前接触咨询，或者是接触的这个客户啊，就是很多提到了，哎，我收这个股权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公司还拖欠着，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工资啊，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债权债务没有充分披露啊。当然了，你说这个有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是这个除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和律师尽调以外，那么能不能再把这个风险再降低点呢？也可以，就是在这个股权收购协议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律师做一些啊，为我们的这个收购方做一些特殊的条款约定。你比如说，你约定你出让股权这个股东，对于你真实的披露义务啊，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发现你隐瞒了这些问题，导致不管是收购这个股权的股东，还是公司本身出现了新的债权债务，就出现了之前在披露当中不包含的债权债务，那么我们作为收购方都有权向你出让方进行追责。如果有这样的约定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风险，就是有这样的完备的约定啊。但是你说了，他即便给你该承诺的也全承诺了，将来真发生风险了，然后他一分钱没有，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啊，这个还是再次强调，这种风险，只要是收公司啊，这些风险你没有办法，咱们就是最实在的讲，你没有办法100%排除啊。我相信，就是我说的这些话，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律师啊，或者是你所有聘请的这个专业机构啊，在你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都能够充分提示你的啊。因为他要如果充分提示你，你可能是觉得哎，这个收购股权原来这么有风险的，你就会打退堂鼓了，对吧？那他的这个业务可能做不成了，就是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很坦诚的提示大家，做股权收购项目的时候，就是你收购股权的时候，无论如何啊，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这是对小松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今天好多朋友送出礼物啊，谢谢啊。现在屏幕上能看到的，包括陈，包括夜半临风啊。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啊，小松说，感谢张律师的精彩解答，不客气，不客气。好，我再看一看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有没有新的提问。CXQ 说，今天的易直播暂停下载。对，我再次说一下啊，就是我已经不在易直播这个平台了，已经换到了我们更好的平台，就是现在的微信视频号的这个平台啊，微信视频号的这个平台。喜马拉雅上的朋友啊，大家好。今天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因为我下周一《公司法大爆炸》第六季的音频在喜马拉雅上啊，就是要恢复更新了。好，那咱们就讲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如何要求公司分红的问题。这个呢，也是公司法的司法解释4里面很重点在，就是这个司法解释很重点在释明的一块内容啊，就是有关公司分红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最近啊，我很多的客户和听友咨询的问题当中比较集中的一块儿，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在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详细的解读。这方面的解读，在我的喜马拉雅 FM 的第4季里面有过专门的音频，但是在直播的时候呢， 就可以更展开的讲了。咱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起诉公司要求分红有没有持股比例的限制？啊，因为作为股东嘛，如果公司不分红，它是有个诉权的，就是说要求向这个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分红的权利。这个呢，也是在公司法司法解释4里面明确提到的。只不过这里面我说一下，你是作为股东有权提起诉讼，但是并不能保证你提了诉讼就肯定能够胜诉。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啊，包括九民纪要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要维护公司的自治啊，维护公司的一支之志。所以说呢，有些情况下，即便公司确实账上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利润，但是如果公司没有形成有效的分红决议，可能你即便起诉了，法院该受理会受理，但是最终基本上是不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的啊。但这里面咱们要说的细节的就是说，作为股东发现哎，公司账上有很多钱也不分红，他最起码有权利起诉嘛，无论能不能赢，但是人家可以起诉一把的，对吧？那这种起诉的股东他有没有持股比例的限制？比如说你是不是你作为这个持股10%啊、20%啊、30%啊这个以上才能够起诉呢？这个答案是没有限制，你哪怕在公司里面持有0.1%的这个股权呢，都有权利提出要求公司分红的诉讼请求。这个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作为股东，你无论持股多少，股东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分红嘛。你不能说我就持股0.01%，然后公司分红的时候就没有事了，对吧？所以说你作为股东是有权利提出要求分红的诉讼请求的。这一点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呢是肯定的。再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分红的诉讼啊，被告肯定是公司，尤其是在这个股东分红诉讼当中啊，往往提出诉讼的都是小股东，因为如果是大股东的话，他也用不着提出诉讼了。我占70%的股东，对吧？我诉讼干嘛呀？我就直接形成个决议，甚至于说我就只要程序上没有问题，我该通知的其他股东都通知了，程序上提前15天都通知了，那么这个决议70%，我持有70%完完全全超过2/3了嘛？只要我开这个会，我一定就可以定下来，对不对？所以说我要决定公司分红分多少份，分多少红都可以了，甚至于说只要超过半数都可以。因为如果你公司章程没有特殊规定的话，我持有51%，哎，我也可以决定公司今年分不分红以及分多少红。所以说啊，往往这个股东起诉公司分红，它是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大多情况下都是小股东，你这个大股东呢把持着公司的财务，有了钱也不分，甚至于说大股东有的很坏啊，他不分红却通过其他的这个关联的交易啊，或者是给自己开这个很高的高管工资啊，把这个钱套出去，对吧？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所以说往往这样的诉讼的时候是小股东带头提起诉讼啊。这是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公司章程里面约定好了分红的规则，那么约定好的分红规则能不能被大股东所篡改？比如说，举个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啊，我们几个人设立公司的时候，大家起草公司章程吧。起草公司章程，大家说，哎，我们设立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分红的问题，咱事先呢在章程里面约定好。因为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分红问题啊，就是公司法的第34条约定了，就是原则上，公司呢是按照这个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啊，就是股东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红。但是呢，公司法的第34条赋予了股东们的权利，就是说，如果这个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的除外，就是说，原则上是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但是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自己自行的设置分红的规则。那这个全体股东同意，往往就是公司在设立的时候，所有的股东大家坐在一起研究这个公司章程，研究相关的规则。那这个时候就是全体股东去同意设置特殊分红规则的契机。可能是这样的分红方式啊，就是首先，比如说你张三持股51%，虽然是大股东，但是呢，我们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张三你持股70%啊，就超过2/3了，是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然后李四、王五啊，可能是大家持股10%啊、15%啊，就是一个分散型的小股东了。但是呢，公司章程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 为了给大家一个保障，我们定好了公司的分红，每年只要公司有盈利啊，就是符合公司法上所规定的分红条件啊，就是你这个该提取的法定公积金也提取了，该交的税也交了，弥补也不存在亏损的问题。那么只要公司有可分配利润啊，就至少拿出来80%的可分配利润进行分红啊，每年都要如此，就是最多最多公司留20%，剩下的80%全都拿来给股东们分红。哎，那小股东们也觉得挺满意，是吧？这个有保障啊，只要大家好好干，只要公司有盈利，那么咱们是能每年都能拿到分红的，不怕这个大股东玩赖，就是有钱也留在公司里边不分，对吧？有这样的规则。大侠在直播间说，请问认缴的股权转让是否还要支付给出让方资金？好，大侠，你的这个问题，我稍后对你进行回复啊，我们在直播间稍后等一下，我先把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讲解完啊。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在直播间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提问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规则设立好了，哎，挺好，就这个公司一年啊，只要是有具备分红条件，每年都分红。然后呢，公司经营了两三年之后，大股东就变心了啊，觉得我这点钱都给你们这些泥腿子分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啊！我自己有途径把这个钱可能能，获得更多啊。甚至于说呢，我觉得这个公司我就是不分红，就是留到以后啊，然后慢慢的把小股东都挤走，有这种可能性。现实当中也确实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个时候，大股东刚才提到了嘛，张三持股70%，忽然意识到说，我这其实虽然公司章程上约定了每年都得分红，但我是大股东啊。大股东有权修改公司章程啊！你公司法不说了吗？超过2/3以上的表决权就是有权修改公司章程。好，那我现在就把这条改掉，废除这条。怎么废除呢？就是原来咱们约定，一年每年只要有这个分红条件了，就需要拿出80%进行分红。那我直接说这条删除，恢复到这个公司法里默认的，就是，公司所有的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那至于说当年分不分？以及分多少，我大股东说了算。然后，于是呢，就连续两三年都不分红，这样可不可以呢？这种修订有没有效呢？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个是公司法的规定啊，大股东他就有权利修改公司章程啊。哎，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呢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当中呢，充分表述了观点，就是说，你这个大股东虽然说能够修改公司章程，但你不能为所欲为，分红权是所有股东的一个固有权利。大家注意到，公司法的第34条里面可是说的是怎么表述的？说，默认情况下，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但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红的，那可以自行设置规则。这里面人家已经强调了需要全体股东进行同意。所以说，你大股东利用你的控股地位，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行，因为你在这一点上你是侵害了每一个股东的利益。你利用了你的这个控股股东的地位，侵害人家的权益，甚至于说这也违背了当初的设立公司时候的这个诚信原则，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对这一点，最高法院给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大股东就可以为所欲为、背信弃义啊！当初承诺把人家小股东都给弄来了，然后我用我们东北话讲就是连蒙带骗嘛，对吧？你。最后你又修改这个规则，不遵守这个规则，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尽管大股东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但是呢，面对这个问题啊，有关分红的问题，你不能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这个之前我在讲课和直播里面也提到过，比如说我们不单单是分红的问题，那你说你大股东可以修改公司章程，你是不是连人家的出资比例也能修改？我大股东是70%，然后这个李四持股是30%，那我能不能修改公司章程，直接在章程那个大家出资的那个比例上，我直接把我改成80%，把这个章程改成20%，当然不能啊，因为公司章程你可以修改，但修改的是基于公司的这些规则，而你不能触碰其他股东个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原则啊。另外呢，就是如果从实践当中，我给客户的方案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公司章程有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争议呢？就是因为毕竟公司法上说了嘛。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修改公司章程。那你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分红权的问题，那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大股东就是打擦边球， 公司章程里面形成的东西，然后他就是要修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给到客户的建议和我实际在给客户做这方面的业务的时候，就是同时要签订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因为虽然公司法上它通篇都提到了公司章程如何如何，但是股东协议它的重要性也是占很大比重的。因为股东协议它是一个合同的性质，如果是合同的性质，就不存在说多数可以修改的问题。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比如说你有20个股东，你有50个股东，你要修改协议，那就得所有的这个合同主体啊，你要比如说你有50个股东，就是50个股东大家同意才能修改才可以。另外呢，就是扩展开说啊，这个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这个包括最高院的也是学者型的法官于增廷也提到过，就是股东协议呢，如果是啊后续的公司章程修改了，你股东协议，因为通常啊现实当中股东协议它通常形成于公司成立之前，而公司章程呢，它形成于公司成立的那个时间点，所以说呢。就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先形成了这个股东协议，后面这个公司章程呢，很多的条款和股东协议相冲突了，那么人家可能就会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了。首先，股东协议，或者是很多的时候他就是客户啊，他签的是什么叫发起人协议，就是说准备设立公司时候的协议，之后公司章程形成了，出现了矛盾，那人家说，哎，最起码你这个章程是后形成的，那么之后的相当于改变了之前的，对吧？所以说你没话说了，那你就得适用公司章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在设计股东协议的时候和公司章程的时候，需要对他们有一个衔接，就是让公司章程去承认股东协议当中的特殊条款，从而呢优先适用于股东协议，是需要有这样的设计的，就是这两个文件要相衔接。如果你没有事先这种意识的话，就人为的，你这两个法律文件人为打架了。你这个说股东协议对我有利，我要求适用股东协议；那个说公司章程对我有利，我要求适用公司章程。你这就是没有衔接好，那互相打架，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啊。所以说，股东协议很重要，它有一个更，尤其对于小股东来讲，它不能轻易的被大股东利用什么2/3的这种规则来改变。所以说，签订股东协议很重要。另外，股东协议很多涉及到商业秘密的问题啊，因为公司章程几乎就是公开的嘛，它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这个公示啊，然后只要采取一些程序上的手段，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公司的公司章程。那有一些，你比如说对赌条款呐、退出机制啊、奖惩条款呐、甚至于说同股不同权的表决呀、或者是分红权这种个性化的分配啊，是不需要或者是不能够让其他人知道的，涉及到一个商业秘密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股东协议。进行衔接和配合啊。那么现在就回答一下直播间里的这个问题啊，稍等。直播间里大侠问，请问认缴出资的股权转让是否还要支付给出让方资金呢？正好这段时间我也有客户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做项目的时候出现了，就是之前他那个购买股权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首先啊，就这个事儿呢，它没有一个定式，你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和公司法司法解释角度啊，没有去呈现这方面的规定。这个事儿呢，就得是大家算账。怎么算账呢？你比如说认缴出资的股权，你要算这个账怎么算？就相当于，比如说张三，他出资 A 公司100万，出资金额是100万，但是呢，没有完成实缴，这就意味着什么？就会意味着张三欠了公司100万，对吧？出了混，早晚要还的。你公司将来有一天你出资期限到了，或者是公司。被这个清算，甚至于走向破产了。那么，作为张三，你需要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你既然当初承诺出资一百万，那么就相当于你欠了公司的100万，早晚需要履行。那在张三没有实缴出资义务的时候，说把这个股权转让出去，实际上啊，大家可以理解为那转让的是一个债权，对吧？后面的李四进来了，说：“哎，张三有100万，我呢买其中30%，30万。”拿到手了，甚至于说，在这个我在短视频里面也讲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公司做股权激励的时候，给到员工的是一个认缴出资还没有完成实缴出资的这个股权，那你要不懂的话，这个里面可能就是会是一个坑了。你拿到了这30%的股权，相当于说，你变成了你欠公司 三十万的出资义务。先别说你这个股权花多少钱买的，只要你拿到手里面，你最起码你需要给公司三十万。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我们直播间叫大侠的这个提问啊，就是，那你看这种股权，我怎么还能花钱购买呢？对吧？我不管你要钱就不错了，我作为买方啊，我不管你要钱就不错了，你怎么还能让我花钱购买呢？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怎么叫市场调节呢？那就需要算这个账合不合适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初创公司，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公司账上呢也没什么钱。那你拿到这个三十万，30%的股权，你可能白给你，我都不建议你要，因为如果我作为你的律师，我肯定要提示你，就首先你看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资产状况上没有多少钱，甚至于说公司本身还欠钱呢。你拿到这个30%的股权，没有完成实缴出资，你相当于自己背负了债务，所以说他白给你，你都不能要，懂我的意思吗？你更别说你花钱买了。但是，所以说你还得看这个公司嘛。但是，这个公司呢，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经营了若干年，经营状况也很好。你可能啊，假设说这个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如果给到你，你想卖你啊，卖你30%，但是呢，这个30%是没有完成实缴的，相当于说你需要。你只要买了你个股权啊，你需要给公司三十万，对吧？但是你一看公司账上，公司账上趴了1亿，牛不牛？公司的净资产就达到1亿，相当于什么呢？如果你持有了这30%的股权，你这个股权价值可就是3000万了。我们就是简单的去理解啊，因为股权价值我也以前也提到过，股权价值的判断它是分主观加客观的，这个字儿太复杂，咱们就不去讲，咱就说以最简单的理解，公司账上1亿，净资产1亿。那你这个股权你买了之后，到手你这个价值可就是3000万。那你说你这时候买股权，你还跟人家计较你没有没有完成实缴吗？人家说，首先啊，我这个股权是没有实缴的，你要买我这个股权，你自己需要给公司三十万，那你肯定同意了。另外，人家还说了，别看我这个股权没实缴，但是我这个股权价值高，你需要自己完成出资义务，这是一码。同时呢，我这个股权我得卖2000万。那可能你也要买，因为什么？你算这个账啊，你买这个股权花了2000万，然后再加上你有30万的出资义务，那你买了这个股权之后，从你买的这个时间点，你可能就赚了将近1000万了，对吧？已经赚了900多万了，那还是合适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法律问题，就首先你得需要搞清楚这个法律的基础概念，否则你容易踩坑。同时呢，它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你得算一个经济账，就是你看到底合不合适。因此说啊，还是那句话，买股权的时候，为什么我强调，首先你要对这个公司做一个财务的审计，同时呢，进行法律的尽职调查。因为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看上去是这个账，就是你这个公司账上有1亿，但你得审计一下，就是他这个1亿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审计完了之后，你发现，哎，不是1亿啊，这个账都是假的，甚至于还是亏损的，这也有可能。或者说呢，账上虽然是1亿。但是你通过法律的尽职调查发现，他给人担保了2亿，啊，相当于说有一天公司有可能被人债权人催债2亿啊，这些都是你需要综合去考虑的。综合一考虑，比如说账上是有1亿，看着挺诱人，但是呢，对外给人提供担保2亿，那这个股权你看来你还是不能买了，就这样啊。这个是对大侠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啊。还有不清楚的，我们随时在直播间进行交流，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交流啊。包括我们喜马拉雅 FM 上的朋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进行互动交流。我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什么新的留言提问啊。欢迎大家陆续的进入直播间啊。然后有什么任何公司股权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有关股东纠纷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咨询啊，包括如果复杂的问题，可以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咨询啊，我会按照大家留言提问的这个时间顺序为大家进行解答。然后有关分红的问题啊，我们再讲一个知识点，因为我看了一下，暂时没有新的留言，而且时间还够，咱们就再讲一个知识点啊。我的直播啊，这个缺点就是这种知识点太密集了，就是有些人听完之后会觉得很累啊，众口难调，还有。还我看喜马拉雅上还有人说，哎呀，你这个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跟那个讲解无关的东西，但有的人还说呢，你这个知识点有点太密了，听有点太累了。 众口难调，我就是尽量均衡吧。周英东啊，直播间里面叫周英东的这位朋友，连续有两个提问啊，我看一下，先看一下直播间啊。周英东的提问说，公司对外投资，小股东不同意，公司亏损之后，小股东是否需要承担亏损？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大家复述一下直播间里面周英东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公司对外投资的时候，小股东他不同意，结果呢，大股东去拿着钱投资给搞亏损了。那么小股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咱先来说一下，如果是这个大股东，比如说他持股，他是一个相对控股啊，就是超过半数了，或者说呢，甚至于说绝对控股，就是不超过2/3以上了。那么有关公司对外投资的问题啊，除非说在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里面有事先设计啊，包括我的很多客户就是在这方面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定制这个个性化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呢？如果作为小股东，确实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人家大股东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股东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设计的时候呢，会在一定的时点上，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股东做出一些制衡。你比如说像你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加一条说，哎，如果这个公司对外投资1000万以上，那么我这个小股东呢有一票否决权，啊，就诸如此类，可以进行一些设计。如果没有设计，全都是默认的，那么到了投票阶段，人家大股东呢，这个程序上都合法，至少提前15天召开了股东会。你尽管小股东坚决反对啊，明知道这个大股东弄出去就是亏钱，但是人家掌控着一个绝对的表决权，股东会决议通过了，那么按照这个方案进行投资，投资亏了，作为小股东你就得认，你就得认啊，你不能说大股东你决定的投资啊，然后呢你这个投资亏了。你大股东需要如何如何？这个不行啊，因为游戏规则就是如此，就是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游戏规则就是大股东叫资本多数决嘛，大股东他可以主导公司的几乎所有的事务，那你小股东就得认，但认呢它是有限度的啊，这个认是指什么呢？就是还是说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不会说大股东这个，比如说你们公司注册资本是1000万，你小股东呢？出资呢是占20%，是200万，然后这个公司大股东出去折腾，结果赔了10亿，追到你小股东，你小股东也是承担200万的出资义务而已，就是以出资额为限。所以说呢，作为小股东，最底线赔在哪儿呢？就是相当于说，当初选择合作伙伴没选好啊，选一个头脑不冷静、好冲动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你的投资风险就是投进去的钱回不来了，或者说呢，钱还没投进去，但是公司面临清算解散的时候，你得把当初认缴的出资都缴了，这就是小股东要承担的责任了啊。当然了，如果是大股东，就是大股东自己没能耐、没能力，这不怕。但如果是大股东，你是搞事情，你去做所谓的交易，然后你通过关联交易，貌似赔了，结果实际上是把公司的利益都输出去了。这种情况一旦发现，这是不行的。这个无论是大股东还是高管，都要对此承担责任的。所以说啊，如果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这个大股东确实是能力不行，本事不够，亏了。大家既然合伙做生意嘛，就得认。这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夫妻，你说这老头在外面不干正事儿，这个给家里钱败光了，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出去，这个什么，对吧？就是那干那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在这个婚姻关系上，在财产分配上也是有一定说道的啊。这个也是如此，啊，这就是对，周英东的问题的一个回复啊。CXQ 啊，CXQ 的问题说呢，公司近5年一直盈利，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啊，小股东想分红，但大股东考虑公司的后续发展，不想分红，大股东怎么做才能不分红？很好，这个问题也是围绕着今天的主题的啊，CXQ 啊。就是公司5年一直盈利，但是呢，而且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了，小股东想分红，大股东呢考虑到后续发展，始终呢不想分红。那么大股东应该怎么做才能不分红啊？因为你提到了这个5年的时间点，这是一个很敏感的，在公司法上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了。因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你这个公司连续5年盈利，但是呢连续5年不分红，那么持反对意见的，比如说人家小股东想分红，你大股东不分红啊，持反对意见的小股东就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回购股权了。因此说，从大股东角度，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一定不要触发这个时间点，连续5年都有盈利，然后连续5年不分红，那人家小股东直接跳出来就是要求你公司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回购股权。那从大股东的角度啊，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你比如说你第四年分点红，首先满足两个条件，不是连续5年啊，你比如说你连续4年不分红，但是第5年呢分了点红，或者是呢这个虽然分红了，也因为这个主导权在你嘛，你分红了不代表说你需要把所有的这个盈利都分出去，你可以象征性的分一点，你比如说公司积累了1亿，那你拿出去200万去分，这也可以啊。就是一旦只要你这个5年之内分红了，从法律的角度啊，你也可以说现在这是一个公司法上的怎么讲，你算它漏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只要是你分红了，理论上说，我们经常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哪怕你分了1块钱，那么也不适用于这种连续5年盈利、连续5年不分红要求回购的条件了啊，就不存在，只要你分了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再有呢，就是正好你CXU 他提到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小股东遇到这种情况，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可以起诉公司啊，要求公司分红，但同时呢，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赞成分红的人会起诉，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反对分红的股东，他能不能提起诉讼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对吧？就是我们惯性思维，就是主张分红那个股东呢，向法院起诉，我要求公司分红。那么人家反对意见的股东有没有权利去到法院论证这个事儿呢？最高院给出的答案是呢，可以的啊。就是无论是主张分红的还是反对分红的，大家因为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不代表主张分红这一方就是正义的，不代表主张不分红这一方就是邪恶的。它可不是这么分的啊，因为在这个公司领域呢，就是分红大家能拿到钱，皆大欢喜，但不分红呢，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坏事儿，因为可能考虑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可能今年不分红，未来10年以后，大家因为今天不分红，把钱都投入到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再发展、科研，可能那个时候公司的价值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个时候股东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代表说不分红就是邪恶的一方。因此呢，无论主张分红还是主张这个反对分红，都有权利到法院去陈述自己的诉求、自己的主张。所以说，在实践当中怎么解决呢？就是首先要求分红的股东向法院进行起诉啊，起诉公司要求分红。那么反对意见的股东，他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怎么提呢？就是作为第三人。如果这一旦诉讼起诉了啊，比如张三起诉公司，我说要求分红。那么李四作为一个反对分红的股东呢，可以申请加入到这个案件里面作为第三人，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主张自己的权利，陈述我为什么反对公司分红，充分的阐述自己的意见。这是对 CXQ 的问题的回复啊。对，夜半临风说就是这个问题有意思，是吧？所以说这个今天直播间很荣幸啊，好多的朋友，首先一直在进行互动，再加上大家提问题的质量也非常高，非常的感谢大家。就是说这种直播的互动会让大家听的效果也很好，然后学习的效果也很好。就是很多的问题，实践当中的问题，通过这种在线的交流，能够阐述的非常清楚。好，我再看一下后台有没有新的问题。就是如果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需要很多文字进行表述的，那就可以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留言提问啊。今天的时间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我就再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吧，有关分红的问题啊。再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当遇到金融监管限制分红怎么办的问题啊。这个呢，咱们就不往复杂的说了。你有些上市公司更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根据法律法规或者是证监会的要求，说你这个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内啊，你公司不允许分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最高法院也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尊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就不能分红。落实到我们有限责任公司里面，一个突出的，比如说这家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了，公司对外欠的钱还没还呢，你说你这个时候股东要求分红，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法院是有权利进行阻止的。你公司欠了那么多的钱，用粗俗的话说，欠了一屁股债啊，你没还，然后呢，你把公司的资产去给股东去分红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行的，所以说 不是说任何时候，就是公司自治。所谓的公司自治呢，它也是有一些条件限制和约束的啊，不能没有任何的约束。刚才又提到了法律法规的限制啊，或者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限制啊，或者是来自于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啊，等等啊，都是这样。好多朋友啊，都是我的忠实粉丝啊，尤其是这次《公司法大爆炸》的第六季啊，《公司法大爆炸》这个音频节目的第六季要推出了，好多在线的朋友，包括最近和我联系的啊，关注了我和这些节目好几年的时间了，那咱们也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创造一些线下交流的机会。所以说呢，大家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在喜马拉雅的朋友，如果看不到二维码也没关系，就是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股东圆桌派"啊，都能够看到这个报名的链接。无论任何城市啊，都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填写报名的表格，然后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城市的报名人数，比如说广州啊，这段时间报名股东圆桌派的人，这个听众比较集中。那么我们就会优先安排这个城市进行线下的交流活动啊。之前我们在济南、在上海都非常成功的举办了这样的活动，交流线下交流非常好，也是实际能帮助到大家的。所以说啊，有这个线下交流意向的朋友，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啊，进行填写相关的信息进行报名。再有呢，就是如果有公司股权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股东协议的设计制定、股权架构的设计，尤其是股东之间的纠纷啊，这种股东之间的纠纷就会是涉及到上升到诉讼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股东之间的纠纷、诉讼案件，都可以和我联系啊。屏幕上的数字就是我的微信号啊，521-5632是我的微信号，521-5632，可以加我的微信，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服务啊，尤其是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纠纷。郎老师说是，尤其是江苏的朋友啊，是的，是的，江苏的朋友，我们这个月的一个既定的计划就是到苏州啊，到苏州进行股东圆桌派，所以说，尤其是在苏州或者是周边地区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的二维码啊，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这里面我是用幻灯片啊，我精心制作的幻灯片，给大家讲解公司股权方面的疑点和难点的问题啊。所以说，在如果是听众啊，看不到画面也没有关系，就是在《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视频精品课”啊，视频精品课就可以，或者搜索“视频课程”啊，或搜索“视频课程”都可以，可以购买《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另外，在喜马拉雅上的朋友啊，就是直接在喜马拉雅里面搜索"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也可以找到在喜马拉雅平台的这个课程链接。直播最后的最后啊，因为我在今天的朋友圈也提到了和大家想要分享的这本书，我刚刚看完这本书，叫做《置身事内》。因为我最近想看一些经济方面，就是尤其是这种经济形势的起伏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我检索了七八本书，这本书呢，在我看这样会是不是能看得清楚啊？哎，好，这本书呢是在豆瓣上的评分9分以上啊，9分以上是我们国内的作者写的一本书，而且是很新的啊，就是应该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啊，《置身事内》。今天刚把它看完，作者叫蓝小欢啊，主要是写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更多的我就不去讲解了。今天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最后一段话我觉得挺好的，我想分享给大家，也代表了我这段时间的心情啊。就是作者的这句话，他说呢，我出生于1980年，我居然和这位作者同岁啊，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6、7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中，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会更好。 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我很受这句话的感动，也希望拿出来借着这本书跟大家共勉。相信中国会更好，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更好啊。那么下周呢，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顺利啊，能够实现自己在事业上的梦想。当然了，也希望我和我的团队啊，包括我们直播间的绩效专家郎老师啊，在这方面啊，在企业的创业、在企业的运营、企业的发展方面，给大家助力，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服务和帮助。我们共同努力，把自己、把我们的家庭啊、把我们的社会打造得更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我的直播是每周日晚上的8点啊，1个小时的时间，每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下周日晚上8点再见。感谢各位今天的支持啊，因为今天很多很多的朋友在我的直播间都送出了礼物，非常的谢谢大家。因为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输出的知识点也比较密集，就没有时间一一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一并的谢谢大家，谢谢啊。托克维尔说已经报名了，是的，是的，托克维尔，我也希望我们尽早在苏州见面啊。希望其他的这个听友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更多的来报名，更多创造我们见面的机会。感谢夜半凌风，感谢小松，感谢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大家的互动交流很好，而且提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问题。我们下周日晚上的8点再见，谢谢大家。下周日晚上的8点再见，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工作顺利，再见，再见。